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上次我提过，就是有福跟在天国在神国的人你几乎可以画一个等号。因此我分析了一下，一个有福的人他不可能是只是个人的物质身体都非常的丰富，因为如果环境很恶劣，就算个人的身体和物质都很丰富，他还是会很不舒服。那我们也说过，需要一个人是有福的，他不可能是一个人有福，他必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那我们在八福里面或九福里面，我们更看到，恐怕不只是你个人的物质环境很好，而且你的邻居、你的社区，甚至你的国家，你所接触到的都很好，大家都彬彬有礼、善良，给你很大的安全感，就会很幸福。我们要回到我们上次比较强调的是，救恩或神国的普遍，而不是只有个人式的。那可是我们今天又会再强调，个人，尤其个人内心的和平和平安，是我们今天能够每个基督徒都达到的。这话是其实意思就是有一点，你从负面来讲，甚至相当负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说在神国里的享受和快乐的确是有，我们要说有是一个有福的人的确也有，但这里面的福气基本上还是一种心境。并不一定是你的身体和你的物质条件多么的好，这些身体好、物质条件好都是很重要，我们基督徒也从来不轻看这些，我们将来在天上这物质和身体上难处也完全没有，都完全是丰富的哈。我们并不是什么纯属灵属精神的，但在今天的确很多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有福快乐的人，是一个心情有福快乐的。也就是从其他地方来看，他可能一点都有不服，没有福气，人并不喜欢他。我们上次看到的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看到的哀痛甚至看到的温柔都是这样，就是这都是一个人的，你们的书上说是气质或者一个人的品质，而不是这个人很温柔，我们通常不会说他是很有钱的人，甚至很多时候有钱人不一定温柔，温柔跟美丽也不一定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常常连在一起，但是美丽的人也许常常很暴躁。这里看到的多半在这边是比较是内在的一种品质，第六节就更是了。这都是听起来很奇怪的，叫我们难以接受的哈。就如果分析一下，什么是一个有福的人，什么是一个或者说在天国里的人，就他是一个饿死鬼。我一定要用这样的话才能够提醒你们我们在讲什么，或耶稣在讲什么。饿死鬼不会是有福的，对不起，我用这样的字眼。一个在非洲饿死的人不是有福的，一个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的人不是有福的，一个人天天饥寒交迫的不是有福的。但耶稣说，一个饿一个渴的人， Hunger and thirst， 又饿又渴的人是有福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不是说你又饿又渴有福，而是你对一个东西非常饿非常渴，也就是有强烈的需求渴慕，甚至我们再用通俗一点话讲，就是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这种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回到这里哈，其实跟以前的你们的书上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其实我想也是吧，但是我看跟前面也有类似的地方。怎么会一个哀痛的人、哭泣的人会是有福的，甚至天国是人一天到晚在哭吗？怎么会一个渴的人、饿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我们在讲到欲望，在讲到情欲，在讲到这个私欲圣经这个字的时候，我曾经提过，其实这个字常常被用在坏的意思，那我们不用多讲，但这个字也有非常好的意思。不管好的意思坏的意思，这里就讲到 人有一种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和不满足而非要去的话，通常一般讲就是这是人的天性。我们有性，有食，有被肯定的等等的需求，这是心理学家很喜欢讨论这些。那可能我们也会说，我们对食物的需求，对于物质上的温饱，好像不是那么难满足。你今天一顿三顿饭要吃得饱，要吃得很舒服，大概不太困难。可是我们人好像就不是动物哈，动物应该是吃饱喝足的，住的还舒服就可以。可是我们吃饱喝足住的舒服还是不大安。要不然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想再赚钱了。我们现在的钱一定够我们吃饱喝足，而且营养都还很够。我们这些有了，好像还想要有一些东西。事实上，我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吃的时候，意义已经不是吃饱喝足了。吃的时候常常是一种身价，你是在什么地方吃，你是在什么厅吃。哎呦，这个我也发现真是也是好遗憾啊。反正这个连共产党也是，有个叫王思卫的说，以前在银安最平等的时候就是十分三等一分五色，即使共产党也是。各位，我们今天进到飞机里去，哦，以前觉得进到飞机很神奇，啊，经济舱在这里，这商务舱这里，还有头等舱那里，还有什么什么分在那里，啊，你到贵宾室去，啊，很神奇，我以前第一次去，好像大家都看我一样神奇，啊，贵宾室还是商务舱的贵宾室，还有更高级的，我们有更多的需求，这里面当然就造成很多罪恶，就无休止的奢华，或无休止要满足自己的骄傲。这里耶稣提到一点，你们书上也有提一点，我觉得可以多发挥一点。饥饿饿死鬼不是有福的，因为他肚子饿嘛。但他现在不再讲饿死鬼的事，虽然肚子的饿跟这也有关系。一个是，就是不是一个，就他的饿，他的渴，用一个字眼来说，他希望得到义。义吗？你可以说是正义、公义或公平。他强烈的希望得到这个。我不再是说，我不再谈政治，但是有的时候要用一点现实东西，你能懂。就我们看到现在的电视，或者我们看包青天，我们看着觉得愤怒的时候，就那恶人很嚣张的时候，哇，我们很气，然后我们就有一种饥渴，那个饥渴，原谅我也再这样说，比性、比食物的渴还要更渴。就我们希望，我们有个强烈欲望，希望这件事情不会是这个样子就完了。那个大奸大恶一定要绳之于法，我们才我想这个也不是什么罪恶，我们才觉得这才对，对义正确。你不管去怎么翻译，怎么用英文中文的字来讲，我想我们都有，我们看不顺眼，我们受不了。当然了，很多遗憾的时候也就是人家可能也看你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说我们是小老百姓，各位，这不是小老百姓和大官的事情。这也不是什么毒奶粉或者是贪污的得惩治的问题。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很清楚可以表现，我们很希望正义得以伸张。各位，这是最小在你家里就有的事，包括你给你两个孩子分配的工作。我常常讲，小孩很快就会讲不公平，他也饥渴慕义，他觉得你不公平，他觉得你偏心。恐怕这些我们都有，你不要去谈到政治，只是我用政治来讲啊，你们哦，我懂了什么叫饥渴慕义。我强烈的希望政治什么公义如大水滚滚，公平如江河滔滔，这一类的很多。你可以了解这样的话，一个人如果渴慕正义的实现，这是有福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不只是有正义感。当然有正义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像如果我有正义感呢，或者我们很多人有正义感呢，常常就是这个正义要用在那些坏蛋身上，不要用在我身上。因为如果我们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人也都垮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饶恕的字眼来讲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自己能够幸免啊，这个都不是好事情。那我们就说我们很希望社会上正义，这你懂，但这我想每个人都懂，不只是社会上，一个小孩，一个学生，一个家长，一个老师，一个雇员，在公司里，在家庭里面，你都希望人家公平对待你哦。这个在哲学上神学上不知道讨论多少啊，各位不是很抽象，不是很难懂的，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我们都很小就能够懂的事情。哎，我的从小就不大健康，因为我妈妈对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啊，我从小就是一个被宠害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一种不幸。然后这种不幸可以扩张到很大的事情，不需要任何人对你不好。女孩子听说这种多一点，你照镜子从小就自卑，然后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更自卑，因为你的愤怒常投射在上帝身上，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我知道这是会有很大伤害的。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公平，太困难了。这个学者的讨论非常多，包括经济，包括社会的制度，包括家庭。正义还包括两个部分，一个你当得到的好处你得到了没有，你在公司上班，你在家里工作，你有没有得到被肯定，被称赞当有的那个部分，你得到那叫公平，叫正义，你没有得到是不公平，或者别人没有做这些而得到了，你觉得不公平。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就是用在别人身上多一点，他做错了他受到处罚有没有得到，一个是赏公不公平，一个是罚公不公平。这个世界从最小的事上到最大的事，我们都有这些问题。各位，这是很深的神学和很广的神学，其实每一件事都可以跟神像我今天讲一样连在一起的，包括饥渴慕义。我们不晓得他在这里，起码我不太确定主耶稣在这里在说，在要把我们的心态表达出多少，可能有些我们都没想到，不过刚才这个可能我们想到了。我们觉得社会不公平，我们觉得人生不公平，我们觉得我们老公对我们不公平，我们觉得我们儿女对我们不公平，或父母对我们不公平。有的时候被检讨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呀，我对别人也不大公平，我对别人也没有把他当得的给他，不管是当得的赏给他，当得的罚给他，当得的谢给他，当得的赞美给他，我都没有，我觉得缺少。因此这个字就可以用在，这句话可以用在两个方面，一个我很希望这个社会，我很希望整个的社会有公平，我太希望了，以至于我好像要渴死的一个饿死鬼。那另外一个可以说，这两个其实也连在一起，我希望我个人被公平对待，一个是整个社会是公平的，可能那个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一个是我个人希望被公平对待。这个个人被公平对待呢，在圣经里面也很多啊，常常在旧约诗篇里面就有，包括大卫啊，求你公义的主啊，求你审判，哎呀，求你审判，求你救我，我这个委屈的人。不过如果圣灵再光照你一下的话，恐怕还有更深一点的。如果我们要求就是整个社会不义，或者整个环境不义，或者家庭等等，我们希望公平，然后这公平跟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委屈，有的时候同情心重一点，我们觉得啊，有一些小孩子很可怜，有一些什么什么人很可怜啊，他们很倒霉，希望公平正义一点。那么不过通常都会觉得自己委屈，我们希望神替我们施张正义。恐怕如果再深一点的话，就是有一种恐惧了，就是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光照中，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不过很我们常常掩盖，就是如果我要求神施行公义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我没有公义怎么办，就是说我又希望公义，我又知道如果公义的审判来的时候我完蛋了。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在要拿起石头打别人的时候，骂别人的时候，通常没有想到那块石头应该会打到你自己身上，可是有的时候会想到，就我不是求一个公平的审判官来审判我和其他的人，因为恐怕都死得很惨，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希望我能够从今以后改邪归正， 做得公平公正一点。这里就有跟前面哀恸的人我觉得连在一起了。我很痛苦，我的痛苦不是对别人的不好痛苦，我的痛苦是我发现我自己也不好，我希望好一点。我的痛苦不是家里的人对我不好，而我发现我的确有的时候，而且到现在还是有偏心的心情，而我叫我的儿子难过，我怎么办？主啊，给我智慧，主给我公平，给我什么什么什么。我认为这个饥渴慕义都有这些。在饥渴慕义，我就不能不讲到说，不只是社会上的希望正义，不只是我们希望一个公平公义滚滚的在社会上的，不只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委屈和什么都得到伸张。恐怕最重要的一个，因为这些基本就是我们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完蛋了怎么办？我们又希望活下去，我们又希望被他称赞，被他肯定，被他喜悦，但我们发现他的律法太严格了，我们做不到，我们是这么堕落败坏。那是因此饥渴慕义哈，如果我们单想到人间缺少这些，不管是外在的、内在的、别人的、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都缺少这些。如果我们再想一想，不是我们被公平没有被公平对待，而是如果真的公平对待，我们也很惨的时候，饥渴慕义就跟前面的每一个一样。如果你的看法是不是以神为本的话，每一个有福都变有祸了。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有祸了，这个世界上哀哭的人有祸，这个世界上温柔的人有祸，因为会被欺负的。这个世界你自己承认你是一个坏蛋，你又改不好，你又希望做好，你又知道神要你做好，你又一直改不好，所以你有祸了。你如果没有这种良心的敏感还好一点，你有这个良心敏感不是天天在煎熬中吗？所以你是有祸了。我必须从这样来讲各位，我才能够把我觉得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和有福的人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登山宝训是福音。八福是给那个没有这些福气的人，从一个吊诡的角度来讲，但是他可慕。为什么？各位，我们再用不同的话来讲，羡慕有钱的人我也觉得有祸了，因为倒不是要讲微言大义啊，羡慕有钱人有祸了，因为他永远不能有钱，就像我们这种乞丐一天到晚只能做白日梦啊，只是春梦一场啊。我在拿自己开玩笑嘛，羡慕自己能够长得高大像林彦成一样的有祸了。如果我没有这种羡慕，我的心理还健康嘛，我矮就矮嘛，矮子矮一柱子拐，拿破仑也很矮没关系。如果我不羡慕没有关系，我天天羡慕我就很痛苦啊，我痛苦因为我达不到啊。各位，你羡慕要身材好，你羡慕要有钱，你羡慕要有学问，你羡慕要出口成章，你羡慕能够哇到出去观光的时候每个国家的语文我都讲得很溜，你羡慕，越羡慕越有祸嘛，因为那种渴望达不到。哇，各位，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最要羡慕的东西，你一羡慕就得到了。他的答案是他们必得饱足。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要再往前面推一下的话，我们必须说你羡慕义你已经蒙福了。很多作奸犯科的人哇，不一定要什么大官，我再说不要把他想成只有流氓或者那些贪官污吏才是这样，他们好像常常良心给狗吃了，他们没有这个羡慕。而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不佩服他们，哇，他就可以一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不能羡慕他们，因为良心里面的控告是不可能掩盖住，它是很痛苦的。那所以当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很痛苦，我们是哀痛的人，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我们希望丰富一点，而且我真的希望的丰富而不是我只是能够让每个人都跪下来觉得我多了不起，我希望我能活得平安一点。耶稣说你有福了，你不但会得到，而且得的是饱。那因此我还是觉得跟每一个有福的人一样，你需要对神有信心。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在这个自己的罪恶的本性里面，我们哪里看到这一条能够得到饱足？他是说你只要有这种渴慕，当然渴慕而来的痛苦和失望以及 神应许你，你一定会得到帮助。社会上、国家，还有我们个人，我们就从这个人讲，你能够称义，你能称义，你能在神面前不再被控告，不被你良心控告。你希望你是一个义的人啊，这我们常常讲，应许你称义，神会把这义加给你。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把我们一般很容易了解的，就是我们相信在神的统治之下，我们也不一定要等到将来的新天新地，在现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啊义的彰显，我们能得到帮助。那我一开始讲到，我们希望我们知道这种满足是比较内心的，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你不会看到每一个贪官污吏、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受到当得的惩治，你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每一个行善的人、每一个好比较好的人得到当得的赏赐。好像我们在这一生都不太容易完全看得到，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心中宝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人也是比较文绉绉的，讲的直接一点，就是你会去可怜同情人，就很有福气。但是每一句话都很吊诡，每一句话都很麻烦。如果你在想，你去可怜人，我们就用这种比较直接的话来讲，你去可怜人，你真有福了。有福，照我们中国或其他的国家民族讲的，就是善有善报嘛。你对人好啊，也就马上捡到一块金子啊，你怜悯人，给那些穷人啊，结果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天神或一个天使，然后你就得到很多好东西。连续人呢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得到很好的报酬。他答案是他们必蒙连续。你说这有什么不好？这不是很不好哎？哎呀，你可怜一个乞丐很有福，因为当你做乞丐的时候，也有人会可怜你，这就是他的意思。你会蒙连续啊，不是可怜人怎么会需要被蒙连续？我点出这一点，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要连续人了，不要可怜一个乞丐，因为哦，原来耶稣的意思说我以后会变成乞丐，然后我以后在做乞丐的时候也会有人可怜我。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常常会很紧张，解经家都会很紧张，你们我看很多都会讲到说千万要记住，我们蒙神的连续不是因为我们连续别人，也就是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的善行换来的，不是我们因为可怜了别人神才可怜我们，因为我们不好，我们是先被神可怜了，我们才能可怜人。只是他在这里讲到说，一个蒙恩的人他会去连续其他人，这个在旧约新约里都很多。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的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过我们就不多去讲它。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讲得很丰富，我们能够去恩待别人，就跟我刚刚讲到，我们能够去有个渴慕，已经是神的恩典光照了。我们毕竟是蒙神恩典光照，我们才有那个同情的心，这包括不信主的人。但是我们能不能因此就更加依靠上帝，那求神怜悯了。连续人的人，如果我们看到这句话，就是当然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说啊，善行本身就是一个福气啊，你怜悯穷人就是很好的，不管你花了多少力气，这我通通都同意。不过我们总要看到耶稣讲的完全的话，讲的更深的话，就是的确我们是，即使我们在连续人的时候，即使我们在连续人之前、之中、之后，我们都继续需要神，不管是直接对我们的连续，或神借着其他人给我们的连续，我们是继续需要的。也就是你在连续人的时候，不管你的状况是多好，我们常常也看到这样的故事，不一定是有钱有势人，行有余力才去连续人。常常我们发现连续人的人是自己也非常缺乏的，然后我们都感谢主，但是我们在连续人的时候，总不免有一点沾沾自喜。或总不免有一点觉得自己，当然如果你能够很谦卑那是最好了，觉得自己是在这个，尤其做慈善事业，如果心中没有主的话，最容易这样子，就是嗟来时我可怜你了，那是最糟糕的。那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提醒我们， 你是蒙了连续你能帮助别人，你不要以为你在帮助别人，你千万不要有神气，因为有一天你也需要别人的连续和恩典。在圣经里面写这个都写的很多，刚刚我讲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就是主人赦免他一千万，他不肯免他朋友的五十两银子。这里面当然我们要讲的完整的话，也不要忘记了耶稣的救赎，就是我常常提到赦免、连续、恩待人，不要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忽视了罪恶，或者说不要把它讲成我们就是和稀泥，忽视了上节才讲到的慕义、公义。就是我们常常好像想不通，或者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例子见证也常常就是说，所谓连续赦免、饶恕、宽大，就是对那个罪犯毫不计较，这个不是很恰当的看法。就是我们说过公义和慈爱怜悯应该是并行的，只是这个在人间没有办法做到，这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显出他的上帝的绝对的公义刑罚，没有一丝收回的，以及他的恩典和赦免。那用在我们人间，用在人身上，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连续人的时候，当自己绝不自大不自傲，而且是像保罗一样，我希望他能得到福音的好处，我希望是对他有好处，因此那种对他有好处，我们是希望能够他能够悔改。那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我的连续饶恕不是希望他悔改，是我自己省点事，我对你好一点啊，花钱消灾了，你是一个大坏蛋，我就不去，就你少惹我不惹你，我让你高兴一点，我就好一点。各位，这个都是还是自私的啊。连续在这里没有讲，不过我们或者没有直接的讲到跟公义有关系的啊。好，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一个单纯的人见神哈，同样你在圣经里会看到很多见神是一个祸患。当旧约的时候，创世纪里有，四世纪里面有，基甸有，基甸的父母也有，那么以赛亚在圣殿里见到神的时候也有，就见到神的时候，他们会说是有祸，因为这我看又是一气呵成，跟上面有关系，因为神太圣洁了，见到神的人就说祸灾我灭亡了。就如同彼得发现耶稣是神的时候，发现耶稣有巨大能力的时候，他也说你离开我，我没办法在你面前，这都很正确的反应。那我们也曾经用过笑话式来讲，就是说你跟一个很圣洁很伟大的人在一起呢，不一定觉得有福。各位，我到今天就还是有一些我非常尊敬的属灵长辈啊，非常尊敬，但我在他们面前实在很不自在，也不太敢祷告，就觉得哎呀，自己讲一定会又讲错了哈，那个姿势可能不对，腔调可能不对，用字可能不对，哪里不合圣经，哇，这些人都是 X 光眼睛，太我很敬佩他们啊，如何如何的圣洁，他们不大想见到他们，远看可以哈，看书可以。但是圣经里这个见神是跟神的怜悯恩待也可以连在一起的。圣经的确有讲到说，当人是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包括在启示录讲到，包括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有讲到，当人不悔改的时候，神的显现他们看到就是死亡，他们会厌恶，他们会害怕，他们会宁可在地震中被山淹盖，他们也说我们不要见到全能者的面。见到神的面对罪人来讲是可怕的，但是在历史历代也形容一件事情，就是最有福的事，就是有福的，不是有福的确据，有福的意象，就是看到神瞻仰他的荣美。这我们也不太容易懂，但是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在圣经常常就等于是得到享受在其中。所以人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见到神的国其实就是几乎相等于进到神的国，见到神的面就是跟神的结合，领受神一切的恩典，不是在他的愤怒中被消灭， 而是跟前面连在一起，他渴慕上帝的善良正直，他自己又没有，他需要上帝的怜悯，他也渴求上帝的怜悯，他得到上帝的怜悯，他也活出怜悯人的态度。那他单纯的只思想到上帝，渴慕上帝，那么他们得到的是上帝。所以其实八福或九福里每一福也都可以画等号，只是要转一个弯。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确不清晰，起码我不清晰，在祈求神给我们任何恩赐的时候，常常都有一些掺杂，有一些私欲，有一些私利，或者有一些，或者有很多，或者根本都是虚假的。那所以主，求你赐给我清心，常常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并不清心。主啊，求你让我诚实，做这个祷告就是不诚实，因为希望别人听到我多么谦卑哈。就是哎呀，我们人真是很罪恶了哈。那我们需要烈火，需要圣灵，需要神的慈爱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清洁。